济新闻。首先请听时事经纬。
听众朋友观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在2018年3月7日北京时间星期三晚上10点为您播出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魏之。下面为您介绍这个时段时事经纬节目的主要内容。韩朝商定下月首脑会议，北京呼吁各方抓住机遇。两会观察，修宪将载入史册，公民关注人权议题。日本提醒警惕金正恩微笑外交。蒂勒森阐述美国与非洲发展关系新框架。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主要内容。下面首先来看一条关于北京的消息。朝韩双方同意下个月底在板门店举行南北首脑会晤。中国表示欢迎朝鲜半岛南北双方近来出现的良性互动。正在北京举行的两会进入第五天，各地代表团开始审议旨在延长中共领导人习近平任期和强化共产党领导地位的修宪。有关这些情况，请听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在美国之音电视节目中所做的连线报道。
朝鲜半岛出现最新动向，金正恩坚持核武的立场有所松动，朝韩双方同意下个月底在板门店举行南北首脑会晤。中国表示欢迎朝鲜半岛南北双方近来出现的良性互动。好，下面我们就连线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叶冰了解相关情况。叶冰你好。
你好许波。
朝韩关系看起来呢在持续升温，南北韩双方特使团实现了这个互访之后，这个朝韩首脑又同意下个月会晤。稍早前呢，金正恩表示如果保证朝鲜政权的安全，他就可以就契合问题与美国进行谈判。那么中国官方对这些新动向都有什么反应呢？
中国政府呢是把这个刚才您说的这些进展呢都看成是这个韩国总统特使团访朝取得的积极成果。那么中国政府呢表示欢迎。据报道，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呢告诉韩国特使，只要消除军事威胁并保证朝鲜的安全，就没有理由保留核武器。那么平壤呢说愿意就契合议题与美国谈判，那么还说谈判期间呢将暂停所有的核导试验。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专门就此发表书面声明，表示希望有关各方抓住当前的时机相向而行。那么朝鲜方面还承诺不对韩国使用核武器和常规武器，双方还同意下个月在板门店举行南北首脑会晤。耿爽呢今天在外交部的例行记者会上说，中方始终主张并积极推动各方面通过对话协商解决半岛问题。中方主张各方面通过接触增进理解建立互信。耿爽还表示中方将与有关各方一道继续努力，共同推动半岛无核化和政治解决半岛问题进程不断向前发展。徐波。
好的，那么我们现在转入两会的议题。正在北京举行的两会进入了第五天了啊。如果把政协算在内的话，各地代表团都开始审议旨在延长中共领导人习近平任期和强化共产党领导地位的修宪。叶冰，这方面你有什么观察呢？
今天人代会的主要议程呢是各代表团审议宪法修正案的草案。那么今天中国官媒央视新闻联播呢就一改几天前在修宪议题上的低调态度，开始大张旗鼓地宣传人大代表支持修宪。而且习近平呢本人也表了态，他在广东代表团表示完全赞同宪法修正案的草案。他说这体现了党和人民的意志。那么其余的常委和政治局委员呢在新闻联播上的表态全部都是完全赞同坚决拥护，包括取消国家主席的任期限制，可以说是人人表态，各个过关。那么今天青海甘肃代表团的会议呢是对媒体开放，美国之音记者实地观察了青海代表团的讨论情况。那么19大后进入政治局的习家军成员，中组部部长陈希 是名字在青海省的名单上。然而呢，在青海团的对外开放的会场呢，我们没有看到陈曦的身影。发言的代表呢，都表示完全赞同啊，坚决拥护修宪，没有任何反对的声音，都表示支持修改主席任期的限制，但是没有提到啊，都没有提到习近平未来是否长期连任，或者是终身在任，看来是不敢妄议啊。那么一些代表在发言中讲，这次修宪将载入史册，具有里程碑的意义。下面我们一起来听当时的情况。
公安长他对国家主席的这个任职，做出调整。我们中央，这是这个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迫切需要，是开启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重要保障。中华民族的发展呢、啊，这个应该讲，发展到现在啊，确实是啊出现了这个盛世气象啊，完全拥护，完全赞成。这个这次宪法呀，修正工啊，必将的话载入的话中国啊宪法这个发展史的史册，
无疑是我国宪法发展史上的又一个重要的里程碑。
我们还看到代表们冗长的歌功颂德发言，引发了后排随团工作人员是哈欠连连啊。会议的提问环节呢，机会全部都给了官媒。还有出口转内销的香港大公报啊。那么尽管官媒称修宪得到了广大干部群众的拥护，然而网络上还是出现了反对声浪以及对终身制的担忧。那么我们采访了北京的异议人士高峰明，他说呢，不能把这个按照共产党党章的葫芦来画中国宪法的瓢。下面我们一起来听高峰明的评论。
你取消这个任期制，他是说呢要和中央军委主席这个看齐，你为什么要跟他看齐啊？你为什么不把这个宪法现在这个中央军委主席无限期的这个制度，为什么不能改成现在宪法这个中国国家主席任期不能超过两年呢？是不是？
宪法修正案草案呢，将在本月11号由人大表决。我们接下来呢，仍将密切关注这个动向。徐波，
好的。那么今天北京两会的议程呢，还有哪些受到公众关注的重要活动呢？我们看到习近平呢，他在19大报告中宣布了要在2020年之前消灭贫困的目标。那么两会在这方面都有什么说法呢？
今天人大举行了3场记者会，中国财政部部长肖捷、农业部部长韩长赋，还有国务院扶贫办主任刘永富分别亮相。3场记者会上呢，发言人都谈到了扶贫工作。在今年的两会上呢，扶贫脱贫是讨论比较多的话题。那么一名政协委员在回答记者相关问题时表示呢，有些贫困有些人的贫困是因为他们懒惰。下面我们一起来听这位政协委员的话。
说有些不是因为因病致贫，不是因创业返贫，他是因为他的懒惰、他的思想等等一系列的问题，导致了他不愿去努力、不愿去做，是这样。像有些本来就懒，就推、就等，就靠这部分人要教育他们从思想上改变、转过来、改变过来。
中共领导人习近平在19大报告中提到，到2020年。农村贫困人口是全部脱贫，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啊。那么今天刘永富在记者会上指出，不是说到2020年中国就没有贫困了，而是到2020年中国消除了绝对贫困，相对贫困他说啊还会长期存在。看来呢，中国这个到2020年这个消除贫困，还有这个全面达成小康社会，这个还是任重道远。徐波，
好的，我们感谢叶冰在北京的连线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美国总统川普说，美国就朝韩核问题的发展方向做好两手准备，但希望事情能够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周二早些时候，韩国表示朝鲜愿意就放弃核武器与美国进行会谈。 川普最近对朝鲜问题的立场与此前截然相反。此前他曾在推特上说要以炮火和怒火回应平壤的核问题。川普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对记者说，我们不能让情况恶化。他说，如果目前的朝韩对话能够缓解朝鲜半岛的危机，这将对世界是个好事。他警告说，目前的对话可能成功，也可能失败。韩国方面传出朝鲜愿意谈判的消息之后，白宫官员表示将谨慎以待，而川普总统则感谢了中国的协助。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的报道。
今天呢，在这个白宫的时候呢，川普总统在迎接这个瑞典的首相的联合记者会上呢，当然也被问到了朝鲜的问题。那我们知道呢，其实瑞典在朝鲜它是有这个大使馆的。那么川普总统呢，今天在这个记者会上还特别感谢瑞典首相说，当时很多这个美国的被朝鲜拘留的人质呢，也都是靠瑞典在当中进行外交斡旋而救出来的，所以特别感谢瑞典在朝鲜问题上的帮忙。那么这个瑞典首相呢，这个洛夫文他也特别讲到说，他说他希望呢，就是看到对话的情况出现。他知道这不会很简单，但是他认为说，只要能够对话，那么就一定能够产生正面的效果。不过他也说到呢，真正的这个主要的这个推手呢，应该是韩国、朝鲜，还有美国、中国等大的国家。不过呢，如果瑞典能够帮到道忙的话呢，瑞典随时都愿意伸出援手。那么对于这次朝鲜提出有可能希望以这个非核化来换取这个谈判的机会呢，川普总统今天在记者会上，他就第一个是说这是自己的功劳，并且呢，他也提到了中国方面的帮助。我们来看一下川普总统在今天的记者会上怎么说。
They are sincere, but I think there's.
他们是真诚的，我认为他们的真诚的原因是受到的制裁，以及我们对朝鲜的施压，包括中国方面的帮助。他们可以做更多，但是他们现在做的已经比以前帮我们的多很多了，所以我认为中国的帮助是一个原因。
是的，那么白宫今天下午呢，也举办了一个关于朝鲜政策的背景简报会。那么由这个白宫的资深官员出来为这个白宫记者们来讲解，说接下来川普总统可能打算要怎么做。那么对他首先先提到呢，就是这个韩国的特使将会在两天之内来到华盛顿，来跟美方做协调，来告诉美国说呢，到底他们在平壤跟金正恩谈了什么。另外呢，是日本的特使呢，也将在周末的时候来到华盛顿，一起来商讨朝鲜的问题。那么在这个简报会上呢，这个资深官员是表示说，他们还是会推动就是一个所谓的完全的可以核实的并且不可逆转的非核化。那么呢接下来呢要怎么样进行，他并没有一个很明确的表达，但是他也提到是说呢，谈判当然是要谈判的，但是过去的27年来，这个朝鲜都在跟各国谈判，那么同时呢，这27年来也是朝鲜不断违背自己的承诺一段很长的时间，因此呢，这个白宫资深官员是希望朝鲜即使要谈判，还是能够看到真正的行动，实际的行动。那么在美方这一方面呢，美国则是说到说朝鲜有可能会提出的一些要求，例如说要从这个韩国从朝鲜半岛撤出美军，或者是说要跟盟友之间不要再结盟来对抗朝鲜。这方面呢，白宫官员并没有做出很明确的这个回应，说到底要做到什么样的程度才能够来跟朝鲜谈判，或是希望得到这个作为非核化的朝鲜半岛的结果。那么在这个川普总统最近也提出了所谓的贸易上要进行这个钢铁以及铝制品的关税，那么这将会对美国的盟友，同时也是这个朝鲜谈判当中很重要的一环，韩国造成很大的压力。那么对此呢，这个白宫的资深官员则是没有表示说认为说贸易战可能会影响到朝鲜的和谈，他只说呢，文在寅总统后自己去衡量到底这个贸易方面还有跟这个朝鲜问题的方面呢，到底是怎么样子能够谈出一个结果，那到底他的这个优劣在什么地方，利益跟他的这个可能造成的伤害性在什么地方。那么最后呢，这个今天的这个简报会非常非常的短，只有13分钟，那原本要访问这个官员呢并没有时间。那也看出来美方在这次的这个问题上面呢的确是有点意外的，那或许呢在这个未来的几天在与朝鲜的特使、日本特使会见了之后呢，美国方面会有更明确的朝鲜政策出现。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Voice of America。
韩国总统文在寅在特使访问朝鲜之后，传出朝鲜愿意跟美国讨论非核化的议题。对此，川普总统认为这是好的发展，但也担忧是虚幻的期望。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的报道。
在这个韩国总统文在寅所派出的代表团，在当地的时间3月6号与朝鲜会晤了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之后，金正恩还有他的夫人李学主则是设宴款待来自韩国的代表团。那么之后呢，韩国的官方媒体朝中社就发出了报道说，这一次的会谈气氛良好，并且谈得很愉快。当时朝中社的报道新闻当中是这样说的，他说呢，这一次的与会者包括文在寅总统的特使、青瓦台国家安保室的市长郑义荣、国家情报院院长徐勋、统一部次官千海成、国家情报院次长金相军、青瓦台的国政状况室室长尹建勇等人。那么在新闻报道中也说了，他说金正恩说，作为血脉相连的同族，共同庆祝同族的喜事，并且互帮互助，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情。这一次冬奥会在向外彰显我们民族的气概和威望，营造北南和解、团结与对话的良好气氛方面是非常重要的契机。之后呢，韩国总统办公室也发出了声明说，朝鲜已经明确地表示朝鲜半岛去核化的意图，而朝鲜方面已经说明，如果没有军事威胁，而且朝鲜政权的安全也获得了确保，那么就没有理由来持有核武器。不过呢，这是这个韩国政府方面的说法，朝鲜方面不管是朝鲜的政府或者是朝中社官方媒体都没有对此消息做出证实。那么在今天，川普总统就针对这个消息呢发出了推文，他说呢，在与朝鲜对谈方面取得可能的发展，多年来第一次相关的各方付出了严肃的努力，世界正在关注并且等待，或许是个虚幻的期望，但无论朝哪一个方向前进，美国已经准备好强硬以待。那么同时呢，这个副总统彭斯的办公室也发出了正式的声明，他是这样说的，他说无论与朝鲜的谈话走向哪一个方向，我们的意志都将坚定，美国和我们的盟友持续对金氏政权施加最大压力，让他们终止其核项目，所有的项选项都放在桌上，而我们对该政权的态度不会转变，直到我们看见可信的、能够核实的并且坚定的非核化步骤。那么今天川普总统呢，在迎接来访的瑞典总理的时候，在椭圆形办公室当中也讲了跟朝鲜相关的事项。我们来看一下川普总统今天怎么说。
Well, I hope so. I want to see what happens.
我希望会是个突破，至少从言辞方面，我们与朝鲜有了紧密的联系，这会对朝鲜半岛和世界都有好处。但是我们看会发生什么，我们处于这个情况已经很长一段时间了，我们不应该再等了，但是我们会解决这个问题。
是的，那这是今天川普总统在椭圆形办公室当中针对这个朝鲜局势最新发展所讲的评论。那我们知道呢，自从川普总统上台以来呢，2017年2月12号是朝鲜第一次发射这个试射弹道导弹，那么截至目前为止已经进行了有16次的弹道导弹的试射。那么接下来呢，是否朝鲜真的愿意回到谈判桌上来，就像我们刚才说的，朝鲜方面还没有证实这样讯息。那么川普总统将会如何来应对这次朝鲜愿意来坐下来谈，那也是我们美国之音会持续为大家进行观察的。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针对韩国与朝鲜同意4月底举行板门店首脑会谈一事，日本政府强调，日本不会改变加强对朝鲜施压的立场，并表示外界需要保持对朝鲜方面微笑外交的警惕。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叶琳在华盛顿的报道。
日本防卫大臣小野四五点星期二说，在能确定朝鲜会转变政策之前，不需要减轻施压。日本外务大臣河野太郎同一天表示，朝鲜正在拼命试图使用微笑外交，因为制裁正在产生效果。此前，韩国总统府青瓦台在一份声明中说，朝鲜已经明确表示了朝鲜半岛去核化的意图，朝鲜方面已经说明，如果没有军事威胁，并且朝鲜政权的安全也得以确保，那就没有理由持有核武器。 率团赴朝鲜访问的韩国最高安全顾问郑义荣星期二表示，朝鲜表示愿意与美国讨论叙和化以及关系正常化。日本东京应庆大学法学部政治学系教授西野纯也星期二在华盛顿东西方中心举行的一次讨论会上说，
我们不应该对朝鲜半岛最近的发展感到乐观，而是要保持警觉，特别是对金正恩所谓的魅力攻势。随着朝鲜通过试验，不断完善其核能力和导弹能力，美国对朝鲜进行军事袭击的可能性自去年就一直在增加。基于现在的局势，日本首相安倍对川普总统的立场表达了完全的支持，表示所有选项都摆在台面，并说我们需要对朝鲜施加更大的压力，现在不是与朝鲜会谈的时机。
西野春也表示，日本国内担忧军事行动不仅会对美国人和韩国人带来风险，日本也会受到牵连。曾担任美国国务院亚太事务代理助理国务卿的李维亚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朝鲜方面多年来一直提到半岛无核化的概念，但朝鲜提出的无核化对美日韩安保同盟提出了很高的妥协要求。李维亚说，
We have asked the North Koreans what that phrase means.
我们问朝鲜人这个说法的意义是什么，朝鲜人把它形容为威胁的解除。你去问朝鲜人威胁是什么意思，他们说威胁的意思是美国在韩国的驻军、美韩条约的存在和美国对韩国和日本的核保护伞的存在。朝鲜说如果解除了所有这些，朝鲜才会感到更安全，这时朝鲜才会考虑无核化。
西野春也认为，金正恩希望朝鲜能够同时发展核武器和国内经济，现在他的核武发展目标已经实现，接下来要做的是发展经济。美国之音叶林华盛顿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美国国务卿蒂勒森星期二启程对非洲五国进行为期一周的访问。在动身之前，蒂勒森在华盛顿郊外的乔治梅森大学发表演讲，阐述川普政府与非洲发展关系的优先考虑和新的政策框架。他还表示，美国加强与非洲国家之间伙伴关系的目的是使这些国家实现其长远的安全与发展目标，与中国在非洲的做法形成鲜明的对照。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丽雅所做的连线报道。
美国国务卿蒂勒森星期二启程对埃塞俄比亚、吉布提、肯尼亚、乍得和尼日利亚进行为期一周的访问。在动身之前，蒂勒森在华盛顿郊外的乔治梅森大学发表演讲，阐述川普政府在非洲的优先考量以及加强与非洲国家之间联系的愿望。有关蒂勒森的这个讲话以及美国非洲关系的新框架，我们现在就和美国之音外事记者丽亚来进行探讨。丽亚你好。
你好平珍，
先给我们介绍一下蒂勒森今天讲话的重点。
对，我们知道蒂勒森国务卿之所以选择今天在这个乔治梅森大学发表这个有关美国非洲关系新框架的这个演讲，是因为他马上就是要对非洲五国进行七天的一个访问哈。那么他在这个演讲中呢，就是首先说明了美国为什么要加强与非洲国家之间的联系，我们一起来听一下他自己的一个说法。
40年前的这个月，卡特总统访问了利比里亚和尼日利亚，他当时宣布我们国家以史无前例的方式转向了非洲，今天这种转向正在继续，我们国家的安全与经济繁荣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与非洲联系在一起。
那么蒂勒森表示，就是说美国与非洲之间这种联系在今后几十年只会进一步的加强哈。那么提到了就是为什么会这样，那么原因之一就在于说现在非洲这个人口结构正在发生这个重大的这个转变哈。他提到一些数字，他说到2030年，那么非洲将占全球劳动力人口的这个1/4，到2050年呢，那个非洲人口将会翻一番，达到25亿，那么其中70%的人他们的年龄 龄是30岁以下。那么第二呢，他就是说这个非洲目前正在经历高速的经济增长。他也提到世界银行的一个估计哈，就是根据世界银行的一个统计，那么今年就是全球经济发展最为迅速的十个国家之中，其中有6个都是非洲国家。我们现在也知道，其实有些非洲国今年这个目前的这个经济增长高达8%到9%，这是相当高的一个速度哈。那么他就是也做了一个比较，他说到2050年的时候呢，比如说就是尼日利亚这个非洲人口最多的一个国家哈，它的人口到那个时候将会超过美国的人口，而且它的经济总量会超过澳大利亚，所以可以想象就是这个非洲这些国家对于美国今后的这个发展的这个重要性哈。他这个蒂德森同时也表示，就是在美国与非洲发展这种新关系这个框架之下呢，美国在非洲的一些优先考虑就是包括就是加强在非洲的这个贸易与投资，同时要促进非洲国家这种良好的管制。我们知道这个腐败问题啊，这个管制问题是一个很严重问题，就是还有就是尊重人权，当然这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就是打击恐怖主义和不稳定，因为非洲国家都面临这些问题。那么他说这个美国与非洲加强关系这种指导性的原则，就是说要帮助非洲国家进行这种能力建设，来照顾好他们自己的人民。那么我们来看一下，就是说他提到就是这个美国在与非洲关系这样发展关系的一个目的。
在我们朝前看的时候，本届美国政府寻求深化与非洲的伙伴关系，目的是使非洲国家更有韧性和更加自给自足，使之服务于我们的伙伴的利益，并通过为我们的子孙后代建立一个更为稳定的未来而服务于美国的利益。
那么除了非洲之于美国的重要性之外哈，蒂勒森为什么会在这个时候出访非洲呢？怎么解读这个时间点？
对，我想可能就是有几个方面的考虑哈。第一个就是刚才我们谈到的非洲对于美国这个重要性哈，它的战略意义，还有这个军事上，比如说反恐啊，这个稳定啊，这方面这个它的发展经济发展潜力这些方面的因素。第二个我们也知道，就是说就是在这个前两个月川普总统在谈到这个美国的移民政策的时候，就是谈到非洲国家的时候用了一些贬义的词，那么他就是巨性哈，那个就是川普总统用了这样的一个词，那么就是引起了非洲国家的高度的不满。我们看到非盟实际上还专门致信要求川普总统来道歉哈，川普总统事实上也回复了他们。那我相信就是蒂勒森国务卿会利用这次就是出访的机会呢，来修补这个就是这些受到损害的这些关系。那么这是一个考虑。那么第三很重要的一点，当然就是要平衡中国在非洲的这个影响力哈。那个蒂勒森在这个演讲中表示，就是说他特别把美国在跟非洲这个发展关系的这种方式与中国在非洲一些做法进行了一个对比。他说美国是寻求能够加强这种机制建设加强法治为非洲国家进行能力建设，这种就是他们可以自己可以独立这样一种可持续的增长。那么同时也鼓励良好的管制来与非洲国家建立这样的伙伴关系，就是目的实际上是要促使这些非洲国家能够实现他们长远的一个安全和这个发展的目标。那么他特别明确地谈到了中国在非洲的一个做法，我们来听一下。This stands in
stark contrast. 这与中国的做法形成鲜明的对照。中国的做法是使用不透明的合同、掠夺式的贷款做法以及腐败的交易，使非洲国家陷入债务，并损害了他们的主权，让他们不能获得长远的自我维持的增长。中国的投资能够帮助解决非洲在基础设施方面的缺口，但是它的投资方式使得大多数国家陷入越来越多的债务以及很少的工作机会，再加上政治和财政上的压力，这种做法危及非洲的自然资源及其长远的经济和政治稳定。
就是你可以看从他这个用词里，他们这个提法是非常的具体的哈，就指中国在一系列方面这些做法。不过从整体的这个演讲中，我觉得就是他基本上这个除了这一段以外，其他方面提到中国的相对比较少。不像他上次出访拉美之前哈，拉美国家之前，他对这个中国在拉美的一些做法用词，其实我觉得是更为的强硬。
是，迪勒森这次访问非洲是选择了五个国家哈。
对。
那么这种选择背后有怎样的考量呢？
是，这个迪勒森在这个演讲完毕之后有一个问答的环节，那么他也被问到，就是说为什么选择这五个非洲国家去出访？那他当然说希望。他本来当然是说，如果时间允许的话，他当然希望能够访问更多的非洲国家。那么目前就是选择这五国，第一个就是埃塞俄比亚。那么埃塞俄比亚是非盟的总部所在地啊、同时其实埃塞俄比亚也是美国重要的一个伙伴，就是美国与埃塞俄比亚之间的伙伴关系实际上长达100多年哈。那么当然他会选择去访问这个埃塞俄比亚。那么第二个就是吉布提，我们知道吉布提是位于非洲之角的一个国家，那么是全球商贸的一个重要的通道啊。这个蒂勒森表示，就是说加强美国加强与吉布提的关系，对于确保这个贸易通道的畅通是非常重要的。那么他没有提到的就是说，实际上美国在吉布提也是的军事基地是美国在非洲最大的一个军事基地，所以双方之间有很多这个军事上的联系，同时对于打反恐也是非常重要的。那么他第三个到访的国家就是肯尼亚，我们知道肯尼亚是一个很大的国家，而且这个经济发展非常的迅速，当然对于美国来讲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国家。美国在非洲设立的大使馆里面最大就设立在肯尼亚。那么第四个国家就是乍得，乍得呢是对于这个在反恐方面对于美国是非常的重要啊。我们知道美国在非洲这个撒哈勒地区的反恐的关键伙伴就是乍得。那么其实他提到这个蒂勒森将是第一个访问乍得的美国国务卿啊。
是，
对。那么最后一个国家尼日利亚，就是我们刚才提到是非洲人口最多的国家，它有着非常丰富的自然资源，那么不仅对于美国与非洲的关系至关重要，同时对于整个就是非洲大陆的成功也非常的重要，所以这就是他选择访问这五个国家的原因。那么当然我们知道南非是非洲非常重要的一个国家，那么目前我们知道南非现在目前政治非常的这个动荡，正处于一个过渡期，所以在这个时候也是不太便于他去访问的，所以我相信他今后还会去访问非洲别的国家。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中国继续大量从俄罗斯采购航空发动机等武器装备，并开始接收 S-400 防空导弹。中国去年仍然是俄罗斯军火最主要的买主，但在美国加紧制裁之下，俄罗斯是否能保住世界第二大武器出口国的地位引人关注。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在3月5日召开的俄罗斯与外国军事技术合作委员会的会议上，普京总统总结了去年俄罗斯的武器出口。他说，俄罗斯继续保持主要世界武器出口大国的地位，武器出口额连续第三年增长，去年达到了150多亿美元。去年所签署的军售合同数额也同样大幅增加，超过了160亿美元。商人日报说，中国仍然保持俄罗斯主要武器买主地位。俄罗斯去年已向中国交付了10架苏-35型战机。两国在2015年签订了总额超过20亿美元，中国向俄罗斯采购24架苏-35战机的合同。俄罗斯去年还向中国交付了6架卡-32A11VS型运输直升机。中国2016年同俄罗斯签署了采购16架这种直升飞机的合同。这种直升机能够在舰船上起降，进行海上运输和搜索救援，同时在民用领域也可从事大型货物的吊装运载和安装。中国继续从俄罗斯大量采购航空引擎。俄罗斯去年向中国交付了D-30KP2以及 RD-93两种型号的航空引擎。RD-93 装备在中国与巴基斯坦联合研制的枭龙战机上， D-30KP2 则装备在中国自己研制的轰 6K 轰炸机、运-20军用运输机以及从俄罗斯进口的伊尔-76军用运输机上。中国正在大幅增加国防预算，许多军备分析人士认为，航空引擎多年来一直在中国的武器采购清单中占有相当大的比重。最近几年来，中国持续增加航空引擎的采购数量。军备分析人士福明说，装备采购 从某些角度也能够看出和反映中国军事建设的方向。他说，这说明中国军队对这些武器装备的需求在增加，比如军事运输机、轰炸机等等。此外，中国也正在开发自己的军用运输机，这些装备也同样可以用在民用领域。俄罗斯军方的红星电视台说，中国大量仿制俄罗斯的各种武器装备，其中包括航空引擎，但是由于质量和技术指标仍然达不到要求，只好继续从俄罗斯进口。中国采购苏-35战机时，最感兴趣的就是这种战机的新式引擎和雷达系统。此外，中国开发的两款第五代战机距离标准要求也有相当差距。与此同时，俄罗斯在1月份已经开始向中国交付第一批 S-400 防空导弹装备，其中包括指挥车、雷达系统、能源供应系统以及配件和工具等。中国军人已经在俄罗斯完成了这种防空导弹的操作和使用培训。但俄罗斯与外国军事技术合作署新闻处稍后表示，装载部分 S-400 防空导弹装备的一艘俄罗斯货船去年12月末驶离列宁格勒州的港口，开向中国，途中在经过英吉利海峡时遭遇大风浪的袭击，导致一些装备受损，货船被迫返航修理受损装备。中国2014年与俄罗斯签订了采购至少6个大队的 S-400 防空导弹总金额超过30亿美元的合同。在向中国出售武器的同时，俄罗斯同样继续向中国的一些邻国和对手国家供应武器。俄罗斯去年向越南交付了两艘猎豹级护卫舰，同时还帮助越南建造了两艘导弹快艇。这种导弹快艇装备了威力强大的专门用来攻击大型水面舰艇的天王星式舰对舰导弹。俄罗斯去年也开始向越南交货 T-90S 和 T-90SK 主战坦克。俄罗斯计划总共向越南提供64辆这种型号的坦克。俄罗斯去年没有同印度签署大型的军火交易合同，仅向印度提供了 T-72 型坦克的配件、 AL-31FP 型战机引擎、用在 T-90 坦克上的穿甲炮弹，还帮助印度修理了米-17直升机，升级改造了米-29战机。随着印度与美国关系日益走近，俄罗斯越来越担心将面临丧失印度这个主要武器买主的风险。一些军备分析人士说，印度正减少与俄罗斯联合研制第五代战机的兴趣。为此，俄罗斯最近在叙利亚战场实际测试第五代战机苏-57，其中的一个主要目的是想引起印度的关注。印度军方高级代表团下月将访问莫斯科，双方讨论的主要议题将涉及 S-400 防空导弹以及其他几个主要武器交易项目的命运。俄罗斯也在中国的传统武器市场缅甸和巴基斯坦积极活动。俄罗斯计划向缅甸提供战机和教练机等装备。去年俄罗斯向巴基斯坦提供了武装直升飞机。俄罗斯也与印尼签订了出售11架苏-35战机的合同，印尼因此成为中国之后第二个购买苏-35战机的国家。俄罗斯主管武器出口的官员、主要军工企业的负责人星期一出席了今天首次由普京主持的这次有关武器出口问题的会议。普京强调，虽然面临制裁的压力，但俄罗斯将会继续同所有的武器买主扩大和加强合作。媒体报道，俄罗斯目前仍然是世界第二大武器出口国，但由于美国决定对购买俄罗斯武器的国家实施制裁，俄罗斯的武器出口正面临更多的困难和挑战。俄罗斯再次向印度出租核潜艇，向印度出售48架米-17武装直升飞机和 S-400 防空导弹，以及向几个海湾国家出售防空导弹的交易，目前都已经受到影响。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白宫表示， 美国总统川普在与加拿大总理特鲁多的通话中强调，他致力于达成对于美加墨所有三国都公平的贸易协议。两国领导人周一进行通话，与此同时，对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重新协商正在墨西哥城举行。而川普在几天前表示，将对进口钢材和铝材分别施加25%和10%的关税，这两点都将对加拿大产生巨大影响。白宫说，川普指出，目前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使得美国产生贸易赤字，但这只是美墨贸易的问题。2016年的数据显示，美国当年对加拿大的货物和服务贸易有$125亿的顺差，而当年对墨西哥贸易逆差达到了$556亿。川普周一表示，将不会改变对钢材和铝材施加关税的决定，尽管美国盟友和美国公司都对川普政府施压，希望他改变这个可能引发贸易战的政策。川普在推特上说，如果能谈判达成一项新的公平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那么新关税实施后，墨西哥和加拿大就可以享受豁免。川普说，现行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对美国非常不利，造成了大规模公司和就业机会的流失。川普说，加拿大对待美国农民要更加公平，而墨西哥必须采取更多措施，禁止毒品流入美国。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在台藏人团体及台湾人权团体将举行西藏抗暴日59周年游行，今年主要诉求包括达赖喇嘛要回家，以及西藏需要宗教、文化、语言及思想的自由。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西藏台湾人权连线理事长扎西慈仁表示，他是在印度出生的第二代流亡藏人，也从来没有回去过西藏。
现在快60年，我们在流亡在世界各地。那不止达赖喇嘛要回家，境外的藏人要回家，连西藏里面的西藏人要回家。西藏没有达赖喇嘛，算西藏吗？
扎西慈仁还说，已经有150多位藏人为了争取西藏独立及自由民主人权而自焚。目前，世界上人权状况最糟的是叙利亚，其次就是西藏。在台藏人团体、台湾人权团体及立法委员星期三就西藏抗暴日59周年游行举行行前记者会。今年的主要诉求包括达赖喇嘛要回家，西藏需要宗教、文化、语言及思想的自由。1959年3月10号，西藏拉萨爆发藏人反抗中国入侵的抗议行动，却遭到血腥镇压。达赖喇嘛及近10万藏人被迫流亡海外。此后，310就成为藏人抵抗外族侵占、恢复民族及国家独立的象征日。长期关注西藏议题的台湾在野党时代力量立委林长佐表示，将透过国会外交的力量，继续声援西藏人民争取民主自由。
在我们成立了台湾国会西藏连线之后，其实我们这几年来也陆续不只是跟这个在达兰萨拉的西藏国会有交流以外，最重要的是跟更多包括日本、美国、加拿大以及欧洲的这些国会，在人道、人权、支持西藏自由的这些工作上面交流与合作。
林长佐还呼吁，当中国的专制独裁正在升高压力的时候，台湾民众一定要站出来支持西藏，也为台湾及所有受压迫的民族发声。台湾人权促进会秘书长邱一林表示，中国政府已经批准《经济社会与文化权利国际公约》，这项公约第15条明确指出，缔约国为求充分实现此种权利而采取之步骤，应包括保存、发扬及传播科学与文化所必要之办法。与此同时，中国也批准了《消除一切形式种族歧视国际公约》，有义务尽力保障少数民族的宗教自由、语言及文化。不过， 中国却一再对境内倡导母语及文化的藏人进行逮捕及判刑，完全违反这两项公约的规定。这场记者会还展示了两个象征性的牢笼，分别关押了因为争取西藏语文权利而入狱的扎西文色，以及6岁就成为政治犯的班禅喇嘛。这将是连续第15年在台湾举行310西藏抗暴日大游行。主办单位还在台北自由广场策划了西藏抗暴纪念展。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中国政府上星期宣布推出31项措施，提供台湾人在中国大陆学习、创业、就业与生活上更多的便利。不过，在中国不断以军事、外交和经济方式压迫台湾之际，北京当局这项惠台措施不免引来了一些质疑。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的报道。
中国国台办发言人安峰山上星期在例行记者会上宣布，当天即实施31条措施，在围绕中国重点行动计划和重点研发计划项目上提供台资企业与大陆企业同等待遇，其内容涵盖产业、财税、用地、金融、就业、教育、文化等多个领域，开放力度之大，范围之广，涉及部门之多，都是前所未有的。对于北京当局在全国两会前夕推出幅度广大的惠台措施，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专家葛莱仪说，中国的做法符合其对台软硬兼施的两手策略，一方面以军事、经济挤压国际空间对台湾施压，另一方面也设法吸引更多台湾民心，尤其是那些对统一不感兴趣的台湾年轻人。葛莱仪说，
But my guess is that they are focused on certain groups. So for example, maybe there is.
我猜想他们大概以某些团体为焦点，例如其中有些措施或许是针对台湾年轻人，因为他们被视为对统一比较不感兴趣，而且他们有较强的台湾认同感，所以我认为或许有些努力是为了防止这些年轻人的观点受到台湾新教科书的影响，使他们变得对中国更为反感。
对于北京当局近年来以创业及就业吸引台湾年轻人到中国为重点的对台策略，台湾淡江大学中国大陆研究所助理教授吕冠仪说，中国的经济发展带来许多机会，对台湾的年轻人，尤其是才毕业的大学生，自然有其吸引力。至于台湾政府是否担心人才流失的问题，吕冠仪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台湾的民主价值和开放社会也是影响年轻人是否到中国就业的因素。吕冠仪说，
我想台湾是一个多元民主开放的一个社会，那所以他也不能够今天说对同学们自己未来的这个未来的职场规划有一定的什么介入的程度啊。那当然我想我们最重要就是台湾自己的我们的这个价值啊，这个多元开放的价值这件事情，我想大部分的年轻的学者也还是在这个成长的环境上长大，他们也是有一定的这个理解啊。那你说担不担心，我想这个不是一个中短期政府能够主动介入的，但是我相信这个政府呢，不管是产业也好，大家都一定有一样的一个努力啊，跟希望，就是把台湾的经济搞好，产业升级。
中国总理李克强星期一在全国人大的政府工作报告中，除了坚持一中原则、九二共识的基础外，还表示将继续扩大两岸经济文化交流合作，逐步为台湾同胞在大陆学习、创业、就业、生活提供与大陆同胞同等的待遇。中国国台办主任张志军也在全国两会的部长通道中对媒体表示，最近推出的促进两岸经济文化交流合作31条措施受到台资企业和台胞的 广泛好评。中国政府不仅要将这31条措施落实到位，还将根据新的情况、新的需求，研究出台更多含金量更高的政策措施。不过，台湾行政院长赖清德星期二在立法院针对民进党立委邱志伟关于中国推出31条会台措施，台湾如何因应的质询表示，无论是92共识、会台或本质上是立中的政策，中国最终的目的就是要并吞台湾，行政院将会召集相关部会就其内容进行检讨，并提出应对的策略。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The Voice of America，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台北美国商会7日公布的2018商业景气调查报告指出，超过半数的受访者对台湾的整体经济持续保持乐观，但是与此同时，超过80%的受访者对台湾电力是否充足感到忧虑。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杨明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北美国商会会长张景华说，近55%的美国商会的会员对台湾整体经济相当有信心。他说，更重要的是，大约80%的会员对未来3年营运成长乐观以待，这是个令人振奋的数字。在这个信心基础上，近40%的会员公司表示，在未来12个月里要增聘公司员工，近1/半的美国商会会员公司希望在台湾招聘更多的员工。这份报告认为，台湾的人力资源是最大的资产之一，台湾员工被认为值得信任、忠诚、工作努力、容易培训。回答这份商业景气问卷调查的美国公司大部分在台湾经营超过20年，这些公司的高级主管具有丰富的国际经商经验，对台湾的重点产业与台湾整体发展的成功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在这些公司当中，大部分受访者赞同行政院长赖清德内阁提出的振兴台湾经济的5+2产业创新计划，认为这项计划增加了在台美国公司的商业机会，凸显出政府营造的远景与美国公司的营运目标息息相关。不过，尽管超过1/半的受访者对台湾未来成长表示持续乐观，但是仍然有不到1/半的公司对未来12个月以及未来3年台湾经济成长表示不乐观。张景华说，这些担忧主要集中在能源、劳工问题和法规制定等方面。他说，超过84%的受访者非常担忧台湾在2025年达成非核家园的能力。1/10秒的停电将会对这里的美国公司造成数以百万计美元的损失，所以他们希望能看到一个通往未来可持续性电力供应的路线图。蔡英文政府主张非核家园，但是核电厂的停建或者是停运，导致台湾对电力需求的紧张程度加剧。去年8月15日，台湾发生大范围停电，数百万用户受影响。另外一个主要担忧的因素是台湾的劳工政策。受访者虽然对经过修改后的劳基法表示肯定，但仍然有近半数的受访者认为，在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中，劳基法对专业人员和管理人员的对待应更具弹性。大约1/半的受访者说，劳工问题可能是他们未来扩大在台湾运营决策的主要因素。此外，这份调查报告还显示，58%的受访者不满政府在制定法规时不重视企业的需求。这次商业景气问卷调查在2018年1月10日至2月23日之间进行，代表了198家公司的回应，占美国商会公司会员总数的51.3%。美国之音杨明台北报道。
1、2、3，美语3级跳，跳到 iPhone 上了。
现在通过 iTunes Store 或者是 iPhone 上的 App Store 输入 Go English 就可以找到免费的 iPhone 应用程序。记住，关键词是 Go English。12集精彩课程、原创视频、互动论坛都在 iPhone 上等你哦。
各位听众，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就播送到这里。这次节目是由孙成编辑、玉华导播，我是魏之，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现在请听国际新闻。美国军方高级官员和国会议员警告说，中国可能会接管东非国家吉布提的一个重要港口，担心美军在非洲的军事部署可能会因此受到严重的影响。针对有关吉布提可能会把多哈雷码头的控制权转让给中国的报道，美军非洲司令部的司令瓦尔德豪泽星期二警告说，如果报道属实，可能会影响美国向当地驻军补给的能力。此外，阿拉巴马州的共和党众议员布拉德利·伯恩也在星期二的国会听证会上担心，吉布提或者会非法取消美国对该港口的租任权。美中两国都在吉布提建有军事基地，而且相隔距离不远，也都紧邻多哈雷集装箱码头。吉布提不但建有中国唯一的海外军事基地，也是美军在非洲唯一的永久基地。吉布提是非洲最小的国家之一，人口不足百万，但地处红海与亚丁湾交接处，扼守苏伊士运河咽喉地带，因而具有极为重要的地缘战略意义。美国、法国、意大利、西班牙、沙特、日本等都在吉布提设有保障基地，那里近年来发生的一系列演变被认为是大国之间国际角力的缩影。白宫表示，美国总统川普在跟加拿大总理特鲁多的通话中强调，他致力于达成对于美、加、墨所有三国都公平的贸易协议。两国领导人星期一进行通话，同时对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重新协商正在墨西哥城举行。而川普在几天以前表示，将对进口的钢材和铝材分别施加25%和10%的关税，这两点都将对加拿大产生巨大的影响。川普在推特上说，如果能够谈判达成一项新的公平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那么新的关税实施以后，墨西哥和加拿大就可以享受豁免。川普说，现行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对美国非常不利，造成了大规模公司和就业机会的流失。川普说，加拿大对待美国农民要更加公平，而墨西哥必须采取更多的措施制止毒品流入美国。美国表示将对朝鲜实施新的经济制裁。朝鲜去年使用致命的化学神经毒剂暗杀了跟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关系疏远的同父异母的兄弟。美国国务院星期二宣布已经确定平壤使用被禁止的神经毒剂。新闻报告完了，谢谢各位的收听。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现在结束今天下午6个小时的中文广播，下次广播从北京时间上午6点钟开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已经进入每周7天每天24小时运作，欢迎您通过网站 voachinese.com 或者亚洲七号卫星以及亚太五号卫星收听收看美国之音的节目。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